好，各位弟兄姊妹，应该是晚安了吧，差不多是那就很开心可以今次又回来唐孙里面分享，应该是第二次来到当中，第一次在星期六的晚上的。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一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而我给的题目呢是叫做真正的安息。有时我们听惯了呢主去给我们的安息，但是如果我们很细心来到去想一想呢，其实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的。因为主祂不单止给我们安息，祂给我们一个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给不到我们的一份安息。那不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祈祷嘛。天父，求你去带领我们跟住的时间，求你去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真道，以致到我们有力量来到去活出来。但同时间，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真道里面去蒙恩，去领受，去明白经历是你里面先有的这一份真正的安息。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我们去回去刚才所读的经文，回去刚才我读的经文，不少的圣经学者都讲到说，这节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这节经文可能是耶稣他自己的信息的核心。因为他讲到耶稣是谁，对我们的一班跟从他的人的意义是什么，跟随他的意思其实是讲什么。五节的经文不是很长的经文，可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25到27节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他自己神他自己的启示，他的启示是向一些有智慧通达的人来到去隐藏的，但是向一些的婴孩是来到去显明出来。人是必须透过耶稣他自己才可以得到这个启示。而之后的经文28到29跟着到30节，讲到主很愿意去承担我们的，我们可以去到他那边来到去得到一份真正的安息。这份的经文不是很深，我们可能都很熟，我们可能在我们平时的时候都经常用这一节经文，譬如写金句卡给其他人。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发觉有很多的问题来到去浮起来，这节经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我们不如一起去看一看，我就给一个题目叫做令人困惑的一些经文的上下文。首先第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节经文它一开始去讲的话是什么时候去讲的？这节经文其实在马太福音第11章，整段经文最尾的部分，可以说是耶稣分享的最高峰的里面总结的时候来讲的。25节他这样讲，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来藏起来，但去婴孩来显明出来。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先，这里所讲的那时是什么时候啊？而这些事又是讲着什么的事情啊？有些人就会说，其实这个可能是马太他写作的一些风格，没什么特别的意思的。马太其他地方都经常讲那时那时那时，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要留意一下，他说那时之后又说那些事这些事的话，那就似乎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些连接词那么简单，而是好像说一些很特别的时刻，特别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跟我们去理解什么是安息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去理解的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看一看上下文。上下文讲的什么，我们就可能会明白那时其实讲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如看看上面的经文，现在圣经的话你都可以碌一碌上面的。上面经文是20到24节，其实主是责备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其实是加利利北部一些犹太人的城市，也都是耶稣他行过最多最多神迹的一些城市当中。那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城市呢？为什么耶稣要责备这些城市呢？跟我们理解这个关于安息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并且大家要留意，这个责备不是一般的责备，它的字眼是很严厉的一些责备，是审判性的，是一些很不客气的一些说话。那我们有一些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是这么严厉的一些责备，突然间25节开始突然间变得这么温柔，突然间变得这么宽容在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180度的改变在当中呢？我们怎样调解协调这两个部分这么不同的一些语气呢？我发觉不是那么容易的去理解这段经文，这个是第一个想抛出来给大家一起去想一想的，是一些很令人困惑的一些上下文。 但不單止這樣，當我去看這節經文的時候，有更多的問題出現在腦海裡面。另外就是安息這個字，安息這個字呢，去看回原文的時候，發覺其實原來是有很多種的意思的。我隨便只是選兩節的經文，它新約聖經裡面出現了12次，5次是福音書。我隨便只是選兩節的經文去擺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如果這個字同樣的字在路加福音裡面，它怎樣去翻譯？它說有一個人跟自己靈魂說，哇，我這麼多的積聚在當中，可以用很多年的，我就安安日日這樣。在這裡這個字好像翻譯一種好像退休不用做，即是你躺在那裡打跛腳不用休的一種的安逸的一種的態度。但腓利門書呢，它又有這個字，他說我們在基督裡面會有一種暢快，英文翻譯做一種 reflect， 是靈裡面的一種暢快，或者一種可能很想像很超的一種的態度。在當中安息這個字發覺有很多種的意思，馬太呢就翻譯做好像安息日的一種安息，因為之後的經文他說的是守安息日。那究竟我們怎樣解呢？究竟是安日不打跛腳不用做，還是是一種 很 refreshing 的，是一種很暢快，還是好像我們守安息日的一種的安息在當中呢？如果我們再看之後的經文，耶穌他做些什麼呢？之後的經文是耶穌和法利賽人的一些很激烈的一些的衝突在當中。法利賽人呢，他就指責耶穌的門徒做了一些安息日不應該做的事，包括什麼呢？是醫病。喂，這樣看來呢，其實耶穌說的安息呢反而是有事做的，而反而一班的法利賽人他們說的安息呢才是沒有事做的。那如果這樣說，我們很明顯看得到，當耶穌他說的安息，他不是說一些很靜態的休息，那他說的應許的安息，那其實是些什麼呢？他為什麼說自己是柔和謙卑的呢？而哪些人可以來到得到這種安息呢？我嘗試拋這些問題出來，我們要發覺如果我們不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夠明白這段經文其實在說的安息是甚麼。那我們就用之後的大概20分鐘的時間，我們看看可不可以一起來到去理解，去解釋這段經文，去明白甚麼是安息，好嗎？那我們一起回去我們的經文那裡。我們去了解這段經文，我們應該要由20節開始一路來看，裡面講緊這個世代的一些特徵。我們往上面來看回21節，21節開始呢，他講到三個的城市，包括個名叫做哥拉信、帕塞大和加百隆。剛才講了這三個是一些加利利北部一些猶太人城市，耶穌曾經做過很多的神跡的，即是他見過耶穌做神跡的一些地方。給多些資料大家先，加百隆又是什麼地方呢？加百隆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的，是交通的樞紐，人生活是很安逸的。但是呢，有些時候當人的生活是很滿足，覺得他的需要所有東西都可以靠過他的爭取努力來到去回來的時候，他有一種很滿足很滿足的一種的情緒。我們看一看23節，不如請大家幫我讀出來好嗎？1、2、3，加百隆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裡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他還可以傳到今日。他們要講到，喂，我們要小心一種的態度，當我們以為可以升到天上面，以為自己是很優越的一些情況，以為自己是自以為是的時候，將來竟然原來有可能會墮落下來的。而他跟著主繼續怎麼說，他就說如果這些城市是所多瑪做過的話，並且審判的時候，所多瑪所受的一些審判都會更加香。如果我們看前面21到22節，都有類似這樣的說話，去講到說這些神跡其實如果做在推羅和西頓，他們一早都已經悔改了。或者你又會問，喂，所多瑪、推羅、西頓這些城市是甚麼的城市呢？回了教會一段時間的，可能你都會知道啦。所多瑪是舊約裡面一個又好像很繁榮的一個城市，好像剛才所說的加百隆。但聖經創世記，如果大家記得怎樣記載，他說到說所多瑪是耶和華面前是最大惡極的，第13章裡面所說耶和華作一個公義的審判，將火從天上面來到去降落來， 有火流和来到去灭尽当地。同样地，推罗和西顿都是一些外邦的一些城市，拜偶像很犀利，很有钱，富裕的一个经济的中心，但因为他们的骄傲拜偶像，都同样面对一些审判。但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即使这些城市都有一个悔改的可能性在里面，即是说即使这些城市如果耶稣的神迹行在他们的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来到去改变。但相比之下，今天的加百农他们的不信是几咁嘅犀利，里面的居民他见过很多很多的神迹歧视，仍然是骄傲，不愿意来到去接受这个福音。因此他这样去讲的时候，主头跟他们讲话，你有祸了，是神他自己发出对这一班的民众的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拒绝耶稣会有的后果是什么。前排我去了一个聚会，在聚会里面我才发现讲员是我中学的校长，我不知道他有校长，然后他就分享，在个分享里面他就分享我中学的一位的同学的一件事情。那个同学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另类的很聪明的一个人来的。咁當時候電腦冇咁普及啦，但係即使係嗰個時候咧，佢都可以用電腦去寫到好多嘅 programming 啊程式出嚟。咁啊，中學畢業咧，佢就入咗中文大學一個好好嘅學系裏面嚟，係一個尖子嚟嘅。咁啊，已經可以透過投資咧去賺咗好多嘅錢咁樣。咁我個中學咧係一個基督教咧非常之氣氛濃厚嘅一個嘅嘅學校啦，每年都會有報道會啦，嚇好多人缺志嘅，即係好少人咧離開咗我中學咧都未缺志，因為有太多唔同嘅機會咁樣。但係對於依位嘅同學嚟講咧，佢咁多年都覺得係冇需要，點解我要咧？我哋覺得好難同依位同學傳福音嘅，因為佢個辯駁嘅能力好犀利啦，嚇覺得信耶穌係一啲即係我哋依啲好軟弱啦，嚇即係一啲人嘅一啲精神寄託啦，唔係俾佢嗰一類嘅人咁樣咯。咁我校長做乜分享呢件事情？佢就話咧，畢咗業二十幾年啦，都冇同校長聯絡啦，當然啦。咁就有一日佢無端打電話俾我校長，佢就已經係中年啦，嚇四十幾歲啦，突然間發覺自己有癌症。醫生話俾佢聽咧，佢做一個好大好大嘅手術，而醫生佢自己係冇把握嘅，佢唔知道聽日佢入咗去之後，佢其實自己係咪可以出翻嚟？咁依位嘅同學一個人夜媽媽孤零零喺醫院嘅夜晚嘅時候，佢開始思想佢自己人生。佢有老婆啦，有仔女啦，佢喺度諗聽日之後會發生咩事咧？佢可唔可以出翻嚟咧？佢突然間有一個對死亡有一個好大嘅恐懼喺裏面，所以佢就打電話俾我嘅校長。喺電話裏面佢冇講過一句説話咁滯，佢淨係一開始講話你可唔可以為我祈禱？我係乜乜乜咁樣。你知唔知我哋睇得到咧？一個人咧，當佢嘅心裏面有一種嘅驕傲，覺得靠自己一定得嘅時候。当他拥有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拦着一个人去接受福音的。就像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加百农，或者旧约里面的一些所多玛城市，当他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时候，已经升到天上面，但是原来廿三节他怎么说？原来是会有可能跌下来的。而唯有一些人他放低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他们才可以真正去认识耶稣。同时间我们看得到，按住刚才这节的经文里面，加百农这些的城市，你会看得到一件事，是原来人的不信不是纯粹他缺少什么那么简单，他们那种不信不是纯粹是他缺少信心那么简单，而是他里面存在某一种的东西是厌恶耶稣的信息的。他们不单止是信心不足那么简单，而是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讨厌抗拒耶稣的一些的信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些城市他有自己既定的成功的标准，而即使见到耶稣他行很多很多不同的神迹，听了福音很多很多次，见到很多人得医治，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这些神迹不能够 fit in， 不能够满足他们自己成功的一种框架、期望和标准里面。当他对自己有一种对和错的一种标准的时候，认为那个才是主导他们人生的一种框架， 他们就问，喂， 你是哪一个？你以为你自己是哪个？你凭什么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来到去生活呢？你凭什么来到告诉我我要跟随你引导我自己生活呢？他们更加不可能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终极拥有权柄的那位主。这些城市他们过着一个是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成功骄傲，而觉得不需要耶稣。大家留意，我们今天主题讲是真正的安息。但当圣经去讲什么是安息的时候，当耶稣去讲什么是安息的时候，他的 context， 他的经文的上下文，他是将这些城市来到去做一个比较。而他第一句说话翻翻二十节，是说你们要悔改，是要完全击碎这些城市那种的骄傲。而事实上，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成功的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要不断追求这些不同的价值才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人生。我又认识另一位弟兄，他是一个跨国的一个保险公司里面做区域的总监。他经常都有一个迷思，就是我要赚多少才算是更加幸福呢？有一次在一个清谈节目的里面，我听了一个清谈节目，他被主持人就问一个问题，他就问这位弟兄，弟兄啊，你觉得自己是有钱还是穷啊？然后这个弟兄就说，笑着这样回答，那好视乎我要跟哪个去比较。他很坦白，这个基督徒来的，很好的基督徒来的，他很坦白来到去分享，他大学毕业做了一段时间，很拼命很拼命来到去赚钱，这样慢慢慢慢收入越来越高了，累积了一定的财富，都买了楼了，于是就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财富了，但他发觉没有因为这样而得到真正的平安在当中。他突然间发现越来越识得身边很多的人，而发觉咦，原来身边的人比他有钱的更加多，只是之前不识得那些朋友，现在识了之后就发觉自己很穷，于是就很多很多的自我可怜，就发觉自己离有钱原来有很大的距离。那么这个状况底下，这个弟兄就回到之前那种状况，就是不断去赚钱，不断去赚钱。当他又有一些钱之后，他觉得啊，我这样怎么都算一个真正的财富自由了吧，我这样都算是有钱了吧。他就那时候又认识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是一些真正财富的一些自由的一些朋友，而原来发现有一些人那个银行的账户后面原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零，他就突然间发觉自己很穷，原来离有钱有很大的距离，只是之前不识得那些人。我看诗篇怎么说，诗篇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他们心里面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明白了这个经文的背景了，那我们现在要回去我们讲这个安息的经文。耶稣讲的安息是一个怎样的安息呢？而这些聪明通达的和婴孩又是讲的什么的人呢？在这里面，原来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些城市和一些例子，就是一些人靠着自己的成功而内心产生一种对抗抗拒耶稣信息的心态，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的，而因为他们的骄傲，神就将他们的真理向他们藏起来。但是对什么人来到去启示呢？就是那一班的婴孩，那一些是一些谦虚的人，但是主很愿意来到去拯救他们，甚至给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他们得安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的。有些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事业的成功，或者是爱情上面有一些满足，或者甚至是在社会里面有一些成就，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不同的东西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的，有一些满意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发觉，当一个日子耐了之后，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未必好像我们所想的一样， 我哋未必因为咁样而多咗一份嘅满足感嘅里面。而有时候即使出现咗嘅时候，好快好快嚟到去失去咗或者离开咗，就好似头先个弟兄嘅例子里面，一个人就会变成咗个状态，系不断嚟到追，不断嚟到追，不断嚟到追。而呢个追嘅过本身会令到我哋好疲累、好唔开心，觉得好大压力。曾经有个诗人佢就咁讲，佢话。即使在人感到满足的时候，内心仍然会不够圆满，仍然会渴望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永恒不变的幸福和喜悦的里面，去回应这个不信的世代。耶稣去讲安息，其实他去揭示一件事情，他揭示是说，当我们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比其他人或者比主自己更加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生活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而上帝正是向这些有智慧聪明的人藏起来。那之后的经文他继续去怎样去讲，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不如请大家帮我读第27节出来好吗？1、2、3，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刚才他讲到，当天国的真理原来是向一些聪明通达的人来藏起来，但是原来有个 solution， 有个方法的，是向什么人来到去启示出来呢？是原来要透过一个中介的，这个中介就是耶稣他自己。原来要透过耶稣他自己这个中介，我们才可以认识到神，去到他那里得到一份的安息。如果这样讲的话，这种的安息其实不是讲一种不做事，而是讲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一种的连结，真实的安息。如果是要透过耶稣这个中介才可以得到这个安息的话，其实他讲的那种的安息是一种因为学习耶稣那种的生命，接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的主，而不再用我们自己的计谋方法来到去取代上帝的主权的一个意思。而为什么他要一开始提到那些旧约的城市呢？原来的意思是说，喂，他透过这些旧约的城市就是提醒我们，喂，我们不要重复我们列祖他曾经所犯过一些错误。他们因为自己骄傲拒绝了上帝，结果他进入了一种的奴隶奴役的情况。但是耶稣他说，我自己就是道路和真理生命，如果你拒绝我就是拒绝了上帝，但如果你接纳我的话，你就可以找得到生命的一切的源头里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所讲的安息不是一种懈的，不是不做事的一种的生活的，反而是一种很积极的一种人生。这种的积极是效法耶稣他自己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在当中。我们发觉现代人都很难进入这种的安息的，现代人很难进入这种的安息的，因为我们很想自己能够话事，很难来到去付主的压，很想很想去追求我们的不同成功的标准。之前看过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做《千禧世代怎样会变成了一个过劳的一代》。这本书我觉得 很有意思，它里面讲什么呢？它是这样说，他说一班的千禧世代的人，他们成长之后发觉工作的环境和以前是很不同的。这个工作在这个世界里面更加多的竞争，我们要不断来去优化自己才可以更加成功在当中。这种不安息的状况由我们很小的已经开始了，是由怎样申请幼稚园开始，不同的补习考试等等不同的部分的当中。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说到很多人在那个情况里面很努力很努力，以致到过劳 burn out 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我发觉我自己都是的，之前跟小朋友一起去旅行，我每一次去旅行都有很大的挣扎，就是旅行里面我 check 不 check 自己的 email， 即是会不会打开我的电脑来到去看里面的一些电邮。我发觉如果我打开的话，就不是纯粹去睇咗封电邮，里面有好多跟进嘅事情啦，吓，并且有时候咧会好多嘅情绪去当中嘅，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情况要跟进。但系如果唔睇咧，心里面都好啰啰挛喺里面， 因為會擔心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溝通，或者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機會當中。有一個人就分開兩樣東西，一樣就叫做疲倦、疲勞，另一樣就是過勞。這本書裡面講到疲勞是怎樣呢，是可能我們做事去到一個程度，我們已經沒有能力來到去再付出，於是停止。但這個過勞是怎樣呢，是我們做事去到一個程度，我們沒有能力來到去繼續去付出，但我們要不斷不斷來到去付出，好像沒有一個終點的，好像永遠沒有一條完成的一條線，這個終點的線只是不斷不斷來到去被騰候，我們被通知、被告知，只有這樣的情況底下才是成熟，才是成功。在一個這樣的 burn out 過勞的情況底下，現代人我們很難來到去經歷一種在主裡面真實的安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怎樣可以經歷到這種真正的安息呢？我們回到經文，經文給了我們一個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哪裡呢？是最後29-30節，我讀出來給大家聽。第29節，它裡面這樣說，我心裡面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這節經文去到最尾裡面，它不單止告訴我們聽什麼是一個真實的安息，它給了一個的方法我們，而個重點是我們要負主的轭。什麼是轭呢？轭有兩個的意思，第一意思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轭呢，其實是一個農耕的一個比喻，在一個農業的社會裡面用來耕種的時候，我們要將轭呢套在一個牛的裡面，以致到可以耕出一些很深的一些深溝裡面，可以將一些種子可以放下來。這個耕種的過程人是推不動的，我們要將轭放在一個牛裡面，以致到才由牛去拉出來才可行。有另一個意思的，這個意思是什麼呢？是舊約是古時候呢，一些的拉比，即是老師呢，他們會接收一些的學生去訓練他們一些的教導等等。這些的拉比訓練了一些學生的時候呢，他們會形容這些的門徒、這些的學生是背負著老師的轭的。如果我們要跟一個的老師的話呢，我們就是要跟那個老師一起住，我們的生活是要環繞著那個老師，而那個老師的教導是會主宰了我們整個的人生的。所以如果是這樣去看的時候，什麼叫做負壓呢？答案是什麼呢？負壓其實是要學習和活出一種生活的一種方式，讓主親自去主宰我們的人生。我們要回到主裡面承認祂就是我們的生命的主，而不是好像剛才所說的那些城市那樣，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一些的計謀去取代神他自己的主權在當中的。但我們去發現現代人我們裡面很多時候有一種的張力在裡面，因為當我們不是背負主的轭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是會背負了其他的東西成為我們的轭。這些其他的東西可能是一些世界的標準，我們捉得很緊，覺得這樣是可以出人頭地才可以成功。但是即使有很多这些不同的东西去回应的时候，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根本是不能够去活出来的，是撑不住的。但主告诉我们他的轭是不同的，相比起这个世界的一些标准，那些是人根本不能够追得到的。盲目追求的话，这些只是会成为一种更加更加重的一些重担。但他告诉我们他的轭是不同的，因為他的轭是輕省的，這個是主他自己給我們的一份的轭。當我們背負這個世界給我們的轭的時候，很多時候不是得到一種的安息，反而可能變得是越來越更加多的批評，對於很多不同的事情的不滿在當中。有一個德國的神學家，他講了一句說話，他這樣說，救恩是白白得來的，但是做門徒是要付上生命的代價。救恩是白白得來的，但是做門徒是要付上生命的代價。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當我們負他自己的轭的時候，跟隨耶穌他自己，意味著我們要向我們自己的計劃來到去死，向主來到去活。今天當他邀請我們去負他的轭，得到一個真正的安息的時候， 其實呢個基督節嘅經文都係一個好嚴肅嘅一個邀請。呢個邀請係問我哋係咪都願意嚟到主面前做佢自己嘅門徒咧？最後邊我哋一齊祈禱啊！主啊，你咧係我哋嘅唯一嘅盼望，你咧係我哋生命嘅主。神啊，求你幫助我哋可以明白，只有做你自己嘅門徒嘅話，我哋先至可以得到一種真正嘅一種嘅滿足。因為我哋裡面深深嚟到明白，有時候即使我哋嚟到去話負耶穌嘅轭嘅時候，但係我哋仍然被世界唔同嘅標準嚟到去帶住走，而忘記咗你先係我哋生命嘅主。主啊，你去幫助我哋，以致到我哋能夠負你嘅轭，接受你自己嘅王權，並且立志做你自己嘅門徒。我哋禱告係奉耶穌嘅名求，